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，大家早上平安。感谢上帝，我们在上个周五，我们有这个受难节的聚会，所以我们就思想了耶稣基督的受难。那其实我们都很熟悉，这个最后的晚餐，那就是因为我们每次领圣餐，其实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最后的晚餐。那是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，那跟门徒共享的一个逾越节的晚餐。我们对这个晚餐有深刻的印象，因为这也包括了达芬奇画了这一幅最后晚餐的图画。那耶稣在用餐的时候，就拿起饼跟杯跟门徒立约，那就成为历世历代教会谨守的圣餐之约。我们每个月一次的也举行这个圣餐。但是尽管这个最后的晚餐是多么值得纪念跟省思，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最后的晚餐的话，那将会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。所以耶稣并没有要我们停留在最后的晚餐。你知道通常最后的晚餐有一点点消极的意义啊、哦、特别在监牢里面，如果那个狱卒对那个犯人说今天是你最后的晚餐啊，大概可能就是我命丧矣啊。所以但是基督教的如果停留在最后的晚餐的话，那也总是太阳西下了，前面是什么一片漆黑。但我们的主他复活了，所以我们不会停留在最后的晚餐。我们感谢上帝，今天是复活节，所以圣经说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。那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很真实的历史事件，它不是一个宗教的象征，它实实在在的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基督教不是建立在一个理念上，而是一个历史的事件。我们必须说耶稣真的是死了，但耶稣也真的是复活了。我们在读使徒信经的时候，其中有一句话说耶稣他受难受死，然后降在阴间啊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那这个降在阴间呢，造成很多的混乱，以为人家说耶稣去到阴间，其实他的重点不是讲耶稣去阴间，重点是讲耶稣实实在在是死了，他也实实在在是复活了。所以英国有一个新月学者，那很有名的学者叫做 N.T. Wright， 他写了一本很有分量的关于基督复活的专文，或者一本专专研究的学术论文。但是他其中说，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，第四纪是不可能产生教会。教会存在的两千年，都不断的在证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。而且耶稣如果从死里复活的话，使我们面对死亡呢，我们不再恐惧啊，不再恐惧就是不再害怕。那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告诉我们15章54节，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就变成不死的，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我们感谢上帝，对基督徒来说死亡不再是句号，而是逗号。那很有趣的就是受难节跟复活节就碰到华人的清明啊。那清明就是纪念人死了的人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，有一天我们要复活。所以清明对我们的意义不大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可以对每一个在基督徒的坟墓面前，我们可以就像圣经所说的，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在天上了。我们感谢主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的前面不是坟墓，我们的前面是那永远的生命，神要赐给我们的。而且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的生活有新的动力，他不单单谈天堂，不单单是讲到过去，他更讲到我们在今天的工作、今天的家庭、今天的苦难，我们都能够面对。所以因为耶稣活着，我们不论何种境况都能面对明天。所以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诗歌是什么？这首诗歌就是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。那我们明天是什么世界不知道，今天世界非常的动乱啊，美国有个对等关税，那搞到全球团团转啊，我们有一个越来越疯的人坐在这个美国的总统的位置上面，他要做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。世界是会很混乱，但我们很安稳，我们很安心，因为我们的主他从死里复活，他要继续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，我们可以面对明天。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歌因他活着，特别第二节提到新生婴孩被抱在怀中，婴孩是前面的，婴孩会面对什么？ 婴孩前面的道路是什么？他会长大吗？他会面对什么问题吗？的确有太多可以让我们烦恼的，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主活着的话，他能面对明天，你能面对明天，我能面对明天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向门徒显现，耶稣有好几次向门徒显现。在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那耶稣就为门徒安排了一顿最后的早餐。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词句哈，我们通常都只谈最后的晚餐，但是这个最后的早餐呢，可以媲美最后的晚餐。那这个早餐不在圣殿里面，不在会堂里面，而是在提比利亚海边里的炭火的旁边。那我们说复活后的早餐，这个最后的早餐有什么意义呢？其实那顿早餐，耶稣同样给门徒很多宝贵的教训，值得我们深思跟回应。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一起用这个题目最后的晚餐来思想。我们的经文起自约翰福音第21章4-15节，我们就来读一读这段的经文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到。他们正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那时门徒被提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，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，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，你是谁？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。那其实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前几节，特别是1、2、3节的时候，是讲到门徒他们回去打鱼。其实耶稣复活后已经向门徒显现过，但是那一天彼得竟然带着门徒们重操旧业的回去打鱼。那这是很难明白的事情，为什么他们回去打鱼呢？难道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吗？我们还记得过去的3年，耶稣带着他们做很多的事情，他们怎么突然不做了呢？耶稣不是派他们去到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吗？不是给他们权柄赶鬼跟医病吗？不是告诉他们不要带2件褂子，因为神会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吗？不是让他们要去效法耶稣的榜样吗？但是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做到呢？有人或者会说，哦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临。那又有人可能会说，因为教会还没有开始。但是也有可能是，其实他们内心里面仍然是彷徨的。所以很显然的，彼得之所以再次带着门徒去打鱼，是因为生命陷入了彷徨，人生不知该何去何从。那虽然复活的真理是事实的，他们知道耶稣复活也是真实的，但是他们的人生的方向却迷失了。所以彼得就好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一样，忘记了起初耶稣呼召他的初衷，就是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看主怎么帮助他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。在复活节的早上，主怎么对待这群迷失的门徒？我们先看第一个幕和第一个场景，我们看到复活的主在我们迷失的时候，他仍然在我们当中重现。那一方面也要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记得神的呼召，这是第一段主耶稣在他们当中所要做的。那我们回到刚才的经文的第4节， 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那些门徒很迷失的，很忙乱的，在加利利海打鱼，想尽办法要捉鱼，要捕鱼，夜来夜急，他们在那里，因此他们不知道耶稣就在岸上。耶稣面对这些迷失的门徒，他没有离弃他们。耶稣面对这些迷失的门徒，他仍然在他们的当中看着他们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可能迷失了，你可能在信仰的道路上彷徨了，你可能在前面的道路不知要往哪里走了，你以为神不在我们的当中了，其实不然，我们的主仍然在看着你，在看着彷徨的你，迷失的你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没有。主提问其实并不是说主不知道答案，圣经里面你读的时候记得，凡是主问的问题，你不要说主不知道，主知道，是你不知道，是我不知道。就好像一个老师问学生一个问题的时候，老师都知道答案，学生可能不知道。所以主在这里问他们说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其实上帝问我们很多的问题，比方说神问过亚当，你在哪里？难道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呢？当然知道，谁不知道？亚当不知道，亚当不知道他已经陷在罪里。当主问该隐，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？难道神不知道吗？神知道，但是要把他是要把该隐带到现实的世界里面。所以上帝每一次的提问是逼使我们面对现实。那这个时候的门徒，他们想，我们回到这个加利利海，这是我们的老本行，这是我们所熟悉的行业，这是我们拿手的地方。当他们在那里努力的时候，主告诉他们，其实你们靠自己一定是一无所得的。今天如果你只为自己，你为自己活，你的结果是一定一无所得的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工作上、人际关系上、养育子女上、事工的努力，我们都感到很紧张，在那里拼命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离开了神为中心的话，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那是徒劳的。如果你很焦虑的是你的工作，你没有看见主；你焦虑的是你的人际关系，我的养育子女，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话，你会发现最后你劳碌一场，并没有得到什么。更多的时候，主允许我们经历很低的效力，甚至沮丧，甚至沮丧，甚至失败，其实为了让我们更加接近一个事实，就是我们一定要依靠他。依靠主并不是可有可无的，而是不可或缺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以为说我可以离开上帝，我可以没有神，我可以活得很好，不要相信，这是愚蠢的。我们最终会什么？会像门徒这样子，主问他说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的答案只能够说什么？没有，毫无所得，没有任何的成绩。就在这期我们看第六节，那时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到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那当耶稣说把网撒在右边的时候，那彼得那时候还没有认出来，知道撒下网去的时候，因为鱼很多拉不上来的时候，彼得就想起三年前的那一幕。大家还记得吗？这里圣经说，主说你把网撒在右边，那为什么在左边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为什么一定要在右边？如果上帝啊，为什么我一定要换边呢？你不是可以叫鱼游过来左边了吗？那你就让它鱼过来吧，为什么一定要右边？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，当我们照自己的路走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方式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神让我们按我们的方式去成就，我们不愿意换边。但神要我们顺服，有时候神就要你换边，左边跟右边有多远呢？啊，但换一个边的时候，效果就不一样了。在彼得一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想起三年前。如果我们圣经熟悉的话，这样的场景不是第一次出现，三年前曾经发生过。大家还记得吗？路加福音第五章，主耶稣曾经就在门徒的船上，那时候这些门徒刚刚认识主，主刚刚在那里教导他们，然后他们也是一夜没有捕到鱼，所以那个晚上啊，同样的一整个夜晚一无所获。同样的，他们到早上非常的疲惫，捉不到鱼是很疲惫的， 所以因此到了早上他们更感到疲惫。同样的耶稣，同样的吩咐，同样超乎所想的丰收，只因为依从主的话就得丰盛了。是的，有时候照着上帝的方法就看到那果效了。所以这些彼得就想起了这件事情。彼得还想起什么？除了看到满满的鱼，那天他们那条那个鱼多到要另外一只来，另一只船过来帮忙他们，不然船就要沉下去了。那天彼得记得自己当年是怎么回应的耶稣的主。彼得对主说什么？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但是同时彼得也记得耶稣回答他，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于是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彼得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那这不仅是耶稣的一次的呼召，其实这是耶稣对彼得对门徒一生不变的呼召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，得人如鱼。得人如鱼这个词句并不是耶稣发明的，其实希腊跟罗马的老师们在当时候已经沿用了很多年。在当时候，得人如得鱼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设法去说服人，并用真理捕获他们。所以因此耶稣也是告诉门徒，你用真理去得到神要得到的人，不管那个人那个教师所宣扬的真理是什么，当时他们都是这么用的。所以因此耶稣其实是告诉彼得他们说，他们用天国的真理来取代他们的鱼缸，他们要用饵，不是地上的虫子，而是天上的智慧。他们过去习惯可能用肌肉来工作，而现在耶稣要用他们嘴巴来工作，宣扬复活的主的福音真理。你看见这是多么大的改变在他们生命当中。耶稣不是在这里表演神迹，而是要重新呼召他们，因为他们什么？他们忘了，他们忘记了这个呼召，他们回去捕鱼。其实我们做基督徒不也是这样吗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曾经在人生的低谷里面，我们经历主的帮助，就好像彼得在整夜劳苦无功的时候主来帮助他一样。我们也就在重生信主的那一刻，就像彼得蒙召一样，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而以后被耶稣赋予新的生命、新的意向跟新的方向。但是信主的日子一久之后，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又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困境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又再次陷入彷徨，我们在失去信心和方向，甚至我们要走回头路。那我们知道保守我们的心非常重要的，不然很容易就落在彼得这样的软弱的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应当要对生命的意义有不同的定见。得救之前，你一切是为自己而活，你想得着世界来想要满足自己，但我们都知道的，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，在世界上所有的追求都将归于零的，就好像门徒在打鱼这样。得救以后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为主而活的，我们追求得到人的灵魂，我们想要满足耶稣，但是我们才是真正的得到满足。所以为自己活的人看来可能得到很多，但在抓取的过程当中失去的是可能更多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没有信主，你在人身上抓取，你发现到不过我们抓多少，有一天这些都要失去的。我们从小就读书了，什么时候开始？幼儿园开始悲惨的就从幼儿园开始我没有幼儿园，我从小学一小一开始那就读书了，读完小学，然后读中学，读完中学读大学，读完大学读研究院，一致的读上去，把所有的学问装在我们头脑当中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在世界上拼命的抓起，但是你后来会发现，随着时间的进程，你所做到每一样东西现在开始慢慢放掉放掉放掉，你所记的东西开始什么？放掉放掉。如果哪一个数学题，中学数学题你还会做吗？你不会做了还有很多东西你开始放掉了。到了最后什么？我们连到了一个年纪之后，要重新学怎么穿衣服，怎么绑纽扣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你抓到什么最后都要放走。 但是相反，我们为主活的人看来很可能事迹很多，但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上帝给我们实实在在的更多。想想看，你没有信主，你的生活会是这样的。其实你会发现它很单调的，很枯燥的。我们工作，然后回家，然后我们在世界上就是生活。礼拜天我们也没有做礼拜，我们没有听见真理，我们也不认识这些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没有什么爱心的这个付出，我们也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属灵上的经历。然后我们一天一天的过，一天一天的恐惧，一天一天的害怕。因为什么？我们的黑暗的日子，面对死亡越来越来到了。但是你看，我们信主了之后，当你如果像保罗说我活着是基督的时候，是不一样的。你在工作是一样，但你的意义、目的以及你所领受的要用在上帝的国度上面是不一样的。看一看这些门徒吧，这些渔夫的生活范围仅限于加利利边缘的地带，他们偶尔会去到耶路撒冷参加过节，但是总的来说，他们所了解的不过就是船的甲板、流水的潮水的流淌，以及世界上寥寥无几的这些行人。他们的世界就是这么大，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，叫他们说你们要得人如鱼的时候，他们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，以至于以后约翰去了哪里？以弗所，多马去了印度，安德烈去了俄罗斯的边境，你就看见人生的方向道路完全不同。所以走自己的路，靠自己抓取，终究还是徒劳无功的。回应主的呼召，靠上帝的帮助，总是会经历恩典够用。所以复活的主对他们说，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神的呼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信主了，每一个信主的人应该给自己的人生一个很明确的目标。这个目标就是像保罗所说的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不论你在做什么，不论你在哪一个岗位，不论你在哪一个行业，你一定要知道我的目标就是什么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然后你要效法耶稣带领门徒。我们身边有许多的人神交给我们的，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们的生命。你怎样的在生活的当中，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家人、你的同学、你的同事、你的朋友、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或者上帝交托给你的人，你为他们祷告，陪伴他们，关心他们，引导他们，知道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。这就是复活节早上主耶稣要呼召我们，主已经复活了，我们不要失去我们的呼召。你那一天信主的时候，你怎样被主呼召来做主的事工，我们继续的回应这个呼召。我们稍微想一想，像你上次在失败中被耶稣重新呼召是什么时候呢？可能已经很久了，或许就在今天早上。这是第一个幕，我们看见的第一个场景。我们进入第二个场景，讲到复活的主，他绝对不会放弃属于他的人。在这里他提到很重要的第二个要点，要记得把自己献上。这个献上包括我们的生命，神呼召我们，我们整个生命为他所用。我们接下来看去第八节，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网一拉上来，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大家注意哦，这里这个上面有鱼又有饼，这是一个 complete set， 一个完整的早餐，不是有鱼切饼，有饼切鱼，有鱼有饼，这是什么？就是完整的。那你说耶稣哪来的鱼啊？很有可能耶稣沿路来的时候伸手就抓到鱼了，就带来了。主耶稣要抓鱼有什么困难？记得有一次门徒彼得要去捐圣殿的税，他跟耶稣说，耶稣说我身边没钱，也没有 ATM， 就去钓鱼吧，记得吗？他们就钓到鱼，钓到鱼是小事，钓到的鱼里面有2块钱才是大事。所以现在耶稣沿路拉了一条鱼，抓鱼什么奇怪？这个是讲的神迹，神在那里预备的早餐已经是什么完整的 complete 的，然后 彼得上来的时候，彼得还记得否认主的那一天的场景也很类似，也曾经有炭火。彼得在那时候取暖的时候怎样否定过主，所以他看到那个场景。所以当时他们上了岸之后，当耶稣帮门徒捕获整网的鱼，门徒回到岸上看见已经有烤好的鱼跟饼，那其实这是耶稣为门徒预备的很丰盛的早餐，表示上帝丰盛的恩典。那你想他们会想起什么？他们可能会想起，门徒想起五饼二鱼的神迹，然后十二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。那圣经说门徒都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他们会觉得什么？很不好意思，对吗？他们就离开了主去抓鱼，主竟然什么为他们预备早饭，所以他们有心虚啊，心虚。但是主对他们说什么？你们来吃吧。基督的时代的中东文化，与得罪你的人一起吃饭，是表明你已经原谅他们。其实主知道门徒的迷失，主为他们预备早饭，主其实已经接纳他们，原谅他们。所以实际上是告诉他们，耶稣表明他已经原谅，他不会放弃他们。然后十三节很重要，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这里主扮演什么？他扮演一个仆人来服侍门徒，他扮演一个主人来接待门徒，他扮演一个厨师为他们预备美好的食物，他扮演一个侍者来把食物带到他们面前，他扮演他们的朋友，他们的老师，当然是他们的主。所以这句话让我们看见主要在他们的当中服侍他们，教导他们。然后第十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那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里满了大鱼多少条啊？153条。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这句话很重要，鱼虽这样多是不难，网没有破就很难。所以今天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的保守。我们今天很会创业啊，很会赚钱啊，鱼虽这么多啊，但网破洞很多，所以很多时候你不是没有赚到钱，就是这里破那里破漏掉了。但是如果神保守我们的时候，鱼虽这么多，网却没有破。那注意耶稣要门徒拿什么？拿几条鱼来，说拿几条来。那为什么？我问你，那刚才那个早餐是已经 complete 的，是，那现在耶稣要他们拿几条鱼来。其实耶稣不要门徒只是白白的领受恩典，他们要学会献上给主，他们要学会参与在上帝的事工当中。我想这件事让他们想起什么？当年在旷野，耶稣要给群众吃，门徒百般的推脱，声称自己什么都没有，不够的。但是当时候就有一个小孩子拿出仅有的五饼二鱼，记得吗？耶稣就祝谢，然后分给5000人，然后还留下12个篮子。当时候的门徒是推卸责任，但是现在门徒再没有借口说自己没有了，因为他们刚打了什么153条鱼。其实不要忘记，即使耶稣可以行神迹，他有恩典，但是让我们要经历耶和华以勒。神要教导我们不可以白白的领受，也要像当年那个小孩子这样，总要奉献所用的，因为我们手中所有的也是主领受的。其实主是讲更大的事情，什么事情？让生命为主所用，才能看见更大的神迹，经历跟丰盛的赐福。所以这是主要我们做的。这个礼拜最大的新闻是什么？我们抽到 Alcaf Crescent， 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当中，我们要欢喜，神把这样的工作交在我们的手中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想一想，当天抽签的5个教会，我们是最小的，最卑微的，人数那边那5个教会都是上千人的教会，有的一间甚至1600人的教会，那些教会有些是钱很多，但是只有我们人少钱不多， 但是神却把工作交在我们的手中，我们要欢喜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害怕建堂，不要害怕，这是上帝要我们去经历它。有时候如果 你很多人就觉得，哦，我们拿到礼拜拿到地很害怕，所以有些人就跑掉了。不要，你千万不要跑掉，你要失去许多丰盛的恩典。我们要在这里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。拿几条鱼来，上帝，那几条鱼从哪里来？神已经给你了吗？多少条啊？153条，从零到153。然后主耶稣讲几条，主耶稣还没有规定啊，你懂吗？主耶稣几条，很有趣的。什么叫做几条？你心甘情愿拿几条来。所以我们当然建堂，我们有需要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害怕。为什么不要害怕？因为如果你能够奉献，神已经先给你153条。如果神给你10条、20条、50条、153条，你不要想鱼啊，想金条哦。你要拿几条来？上帝要我们参与，这是很欢喜的。其实神已经早为我们预备，这些年来，神的确在我们当中运行，帮助我们。我们在2020年提出的25愿景，其中就一个就是买地建堂。神在2025年让我们得到实现我们这个心愿。不但这样，这些年来神都在为我们预备所需用的。我们买这块地加上 GSD 是755万3700块钱，我们已经有了，感谢上帝。我们没有90天的压力要还清，我们已经有了。如果神已经预备了买地的钱，你认为建堂的前身说排水没有了，会吗？不会，鱼已经预备好了，饼已经预备好了，神只是要我们拿几条出来。上帝先给你，然后我们才给上帝。你不要害怕，你对上帝说，神啊，我愿意奉献，我从哪里拿呢？我现在打的是零的话，你求153条鱼。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典，如果真的是你打零的话，没有关系，来吃早饭，因为神仍然为我们预备鱼跟饼。我们感谢上帝，这是神莫大的恩典。所以我们要借着下来的日子去经历神，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，今天你所拥有的钱财都要过去，你不参没有参与这样的事工也都会过去，你参与这个事工就充满了什么欢喜快乐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3年后我们要见证他是复活的主，他是信实的。问题是你在其中吗？我们仰望上帝，在这方面继续继续去经历他的恩典。当然更重要的就是神要我们把整个生命献上，为我们跟身边的人来成就更大更丰盛的赐福。所以我们这块地建了之后，建堂了之后，我们后面有一大群的比大大力的居民，我们可以得到他们，我们去传福音，让这个地方扩大，我们得救的人数也增加，教会的人数也增加。我们不要说，哎呀，我们要去那边啊，我们在这里很相爱啊，很好啊，是很好，回天上再相爱吧，哈！我们现在去完成主的使命，去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主，求主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欢喜。我不知道你欢喜吗？我这个礼拜很开心啊，很欢喜，因为真的是在新加坡，你知道要得到一块地是多难啊，要得到一块宗教地段可以建礼拜堂，多难啊！但神竟然验中了我们，我们真的要欢喜，不要忧愁哦，弟兄姐妹，上帝是复活的主，我们靠着走他勇往直前。那第三个目我们就进入了第三部分，复活的主给人第二次的机会，这里就提到要记得爱主。那耶稣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，那圣经没有特别记载他是否拿起饼来掰开，或拿一柱屑分出去，都没有记载这些。不过记载了吃饭后所发生的事情， 就是刚才第十五节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你知道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主他一共几次问他？三次问你爱我吗？彼得回答三次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我问你，为什么耶稣一连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他三次否认主。这个三次不是无缘无故的啊。为什么一个三次跑出来？就是因为他三次否认主。那他三次否认主，那主三次问他，目的是什么？治愈他，医治他，医治他的内疚，医治他的亏欠。其实彼得为什么会去抓鱼？彼得认为他已经玩完了，我否认三次否认主，主还能用我吗？但是主问他三次，不是就是让他能够，他三次曾经否认主，现在他三次承认，主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就得什么？得医治。主不是为难他，主不是责备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责备他要问六次啊，惩罚要加重了嘛，对不对啊？今天你偷100块罚100块吗？不是，你偷100块罚1000块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你三次否认主，如果是罚你要问你六次，但不是三次，是医治你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得罪人，我们要跟人家道歉，如果人家让你道歉的话，你要快快道歉，因为你道歉就得医治。那有些人甚至你要道歉，你不要跟我道歉，我不会接受你的道歉，他就把罪放在你的里面，你一直在里面怎样，无法得到痊愈。所以如果人家得罪你，他跟你道歉，你要让他道歉，不要这么残忍。所以耶稣问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这绝不是因为耶稣要为难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思考，很简单的思考，为什么三次？重要的话要讲三遍。所以当老师讲了三遍之后，这不但重要，还是必考题。所以耶稣问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”其实你想想啊，耶稣可以问一个1000个不同的问题的。耶稣可以说：“彼得啊，你对你所做的事情感到后悔吗？彼得啊，你真的悔改了吗？彼得啊，你愿意道歉吗？彼得啊，你能保证不再不忠吗？”对不对？但他没有问这些问题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只问彼得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也这就是底线。即使你归根究底就回答这个问题：我爱主吗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，主耶稣拣选我这个卑微的人，他爱我到这个地步，我爱他吗？我爱，因为他先爱我，那我爱他吗？今天为什么你不爱教会？今天为什么你不爱教会的事工？为什么你不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？为什么你不爱跟神有关的事情？其实到最后底线是我不爱主。所以保罗曾经讲了一句让你明白的话：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诅可咒。保罗很容易很明白，其实一个信徒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爱主吗？今天我们做所有的事工的底线就是爱主，如果不爱主，做什么都没有意思，没有价值。我们再次被提醒，主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所以我们是否也能像彼得一样笃定地回答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道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如果我们爱主，其他事情就容易了，任何的困难都容易了。所以耶稣在听完彼得的回答后，他并不是说：“彼得啊，你回答得很好很棒。”他说：“如果你爱我，喂养牧养我的羊。”其实耶稣的意思是不要只光嘴上说爱，而是有具体的行动来表明对耶稣的爱。我们不只是记得最后的晚餐宝贵的教导，我们还要记得复活的耶稣在最后晚餐中的叮咛跟提醒。在今天早上我们要记得呼召，我们要为主而活，我们要记得献上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，这条命也是属于主的，我们要放在祭坛上让主来使用。我们要回到最基本的：主啊，我爱你。什么时候你问我都爱你，因为主先爱我们。 所以这三件事情是连贯的。其实耶稣留下了很好的榜样，他从呼召门徒来跟随他，然后到带领门徒服侍，这些就是献上，最后建立门徒的生命，这就是跟基督的爱。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反转，真正的悔改其实并不是认错，不只是认错，更是因为回应耶稣的爱。神不是只给你第二次的机会，他给你一个新的身份，去喂养我的羊，参与我的事工，在我的恩典上有份。所以今天早上这顿早餐，我们的总结就是，是主对我们的邀请。复活的耶稣站在你生命的岸边，不是带着审判，而是带着早餐。复活的耶稣不仅战胜死亡，也温柔地修复了失败的我们。所以复活的耶稣今天问你说，你累了吗？来吃吧。你失败了吗？来吃吧。你愿意回应我吗？来喂养我的羊。愿这个复活节重新改变我们生命的方向，我们的心智，让我们爱他更多更深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。这个复活节的清晨，我们带着欢喜的心，因为如果不是你的恩你的爱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谢谢你复活使我们有盼望。为众弟兄姐妹祷告，前面的道路不管如何我们能面对，因为你活着。我们如此感谢，奉主圣名而求，阿们。